这样呢，他永远就在这个里边待着了。就是说，你要有自知之明，你要能去发现他，发现我的问题。所以，所谓思维定是所谓批判性思维，也是就是指自己，都是对自己来讲，我们是要锤炼自己嘛，嗯。这样呢，就是学生就是那个被动地接受了某种那个思维。我看见过非常好的老师，老师他也不帮助你什么，也不跟你说你来做什么，既不给他题目，也不给他什么材料，他只教给他方法，就是说他给他智慧。这个我们国家就是现在的话有传统，那就老师主要是指到资料所在，这个资料在哪地方，我不给你，你自己找去。哎，他就锻炼了这个学生呢，能够去寻找资料的能力。那如果获得资料，那么教给他方法，等于赋予他智慧，让学生努力自我完成的思维定式，这样就是他的了。他不是从老师那儿来的，那独立研究完成论文，这样是最好的。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啊，这是一个传承，一个传统，这是一个人带下来的，俞醒吾。俞醒吾他有几个学生，姚晓水、林云、张亚初、何林仪、汤于慧、曹景炎、黄锡全、吴振武，一个是一个，他带出来的人呢，一个是一个，而且各有特长，啊，因为这些人我都认识。当然这里边汤于慧和何林仪去世了，啊，汤于慧的《战国文集编》，何林仪《战国文的通论》吧。他们当时他们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认识，啊，他们就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过程，我怎么找材料，我怎么分析材料，我怎么掌握材料。是吧？然后我怎么把它联系起来做这个？于老师不管的，嗯，我不给你这些材料，我也不就只告诉你那样的东西你做，那这个传统以后再往下看，就这一辈人，啊，这一辈人下面的这一辈，就是说，姚晓水、吴振武、林云他们下面这一辈人的，也是一批人，啊。可能大家还是会知道的，刘钊、黄德宽、董连池、王云志、周宝红、吴良宝、罗云环、徐代国、冯胜军、李天红、白玉兰、李守奎、何敬诚，就三代，清清楚的是个传承，啊，这个里边是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当然，老师教学生是一回事情，那么我们学生呢，是吧？自力更生，要培养成为，培养成我有独立研究的能力，我有独立驾驭材料的能力，我有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，嗯，这里就是说可以形成很多很多东西，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个人的原因，学生个人的原因，有这样一些东西，怕犯错误。怕犯错误呢，经常考虑什么？哎，我这样这个论文这样写能不能行？这样能不能写好？是吧？他怕，啊，这样啊，他就有时候就不得已就接受了某种思维定式，人云亦云，怕得罪人，他有想法也不敢说，他只求文章能发表，论文能通过，著作能出版，他只求这个。啊，求了这个以后啊，眼前你是可以的，今后呢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你就不可能开拓另外的，就是局面，你不能够再深入下去。这里呢，就是有一个，这个是古人就奉劝过这些人，嗯，有那么两一句名言吧，历史给人们设下了两个陷阱。两个什么陷阱呢？你要有所为，必然会犯错误。 啊，你要什么也不做，将一事无成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啊，我总不能一事无成吧？那我就好，要培养自己，锤炼自己，然后我去做这些东西。所谓思维定势呢，有的是真理啊。你比如说，任何事物都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，这个思维定势，这是真理。你如果有了这个思维定势，你就会老想着，那哎，它是怎么变的？它是怎么转化过去的？研究音韵，研究词义，研究语法，研究古文字，你脑袋里都有这个东西。变，老是在变，哎，它是怎么变的？那你就想到，既然要变，我就想它动力在哪里，它为什么会要这样变，它可能要到往哪个方面变，它有这个思想，有这个东西，所以它脑袋里就是变化是绝对的，哎，这些那个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你比如有些话有个思维定势，就人贵有自知之明。首先是自己知道，这都是常很普通很普通的话，但是他的确是提炼了这些东西的啊。还有呢，就是说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，你不要看见某一个东西某一个东西相像就认为两个是等同的。我们在研究里面常常发现，这个字跟这个字形同，形同，哎，同志，啊，也许它只是相似。如果你有这个，你考虑到相同的未必是等同的，它可能只是相似的，啊，所以诸如此类的吧，哎，你要有一大堆东西，要接收这些东西，但有的呢是误会，嗯，你比如说。在几十年以前有一句话，就以太是存在于空间的一种物质，以太，所以的太平的太啊，这个现在已经知道了，不是，原来被认为是以太这个东西就是电磁波啊，像这种是一种误会的，但是误会也是不怕的，嗯，就是误会也是不怕，但是不能跟着那个误会走，钻到那个误会里面去。嗯，你比如说，人不存在穿透性，人是不存在穿透性的，那个时候就这样认为的。后来 X 射线发现了以后，哦，人是可以穿透的 ，X 射线穿透了人，人也没伤啊，是吧？这有这种进步，你。对于某些东西，那你怎么去决定那个鉴别它和核实它呢？我们的研究就是用材料啊，用纹理啊，不管什么东西，它都是来鉴定它的东西。这些就不用讲了，这些东西蛮多的。养成一个习惯，不管。一种什么观点出来了，一种什么就是有思维定势出来的一种东西，我要去检核它啊。我不是说你这么一做我就一定是要那个跟着你走啊。这个是自己要告诉自己的啊，这样，每个人都有很多思维定势，啊，那么你就经常去检查这个，还有外来也经常有很多思维定势，我也去检查它，嗯，嗯，但是我要没有思维定势呢，那可能更糟糕，就像说你一大堆材料，你就写不出文章，嗯，你就没有一根线儿把这钱给穿起来一样的，啊。那么批判性思维呢，是对误会性思维进行考察、问诘、反驳、改正， 啊，有的人呢就把它称为是叛逆性思维、自审式思维，就是对自己的过人的思维进行反问。嗯，这里啊，就有很多，不能一点一点讲。你比如先秦诸子，先秦诸子是这个批评这个，那个批评这个，这个又批评这个，是吧？这样才发展起来。就是说你是这样想的，来，我来审核你想的对不对？啊，这样他们发展了，是吧？那个举一个例子吧，我是想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问题。《论语》里边有一句话：“民可使有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这句话大家都知道，并用这句话来说，这个是愚民政策，啊。但是古人还有另外一个断句，啊，他不这样断，他说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人民达到了一定的水平，你就让他自己做去吧，啊。如果他不可，他没有达到那个水平，那么让他知道，就要教他。那么这样的断句，两个完全不同的断句，就是两个不同完全的解释。这个问题我们在读古书里边要常碰见的，这个例子比较典型，是吧？本来《公孙龙子》里边也有，是吧？《麦子》里也有，啊，那个例子绕了半天，是吧？我就不讲了，讲这个，啊，所以说，古书原来是没有断句的，啊，我们来断句了，嗯，那么别人断句的，你在看他的时候，脑袋里有一个东西。我读你的，但是我时时要审查你的，你对不对？啊，这样啊，我们可以写出很多东西来，对，可以写出很多东西来的。嗯，所以呀，那个就是因为的这种思维，所以你看啊，两汉的儒学。西汉的时候是西汉初是崇黄老，他是以道为主，以儒为辅。汉武帝独尊儒书是以儒为主，以道为辅。他这是适应统一局面，提倡天人感应。一个呢是使人民呢坚信君权神授，第二呢是君呢，君主注意自我约束，界定仁义礼智的内涵。他的注释方法呢，就是微言大义，写五经博士，重经文经。这是西汉。啊，对于这个一套下来以后，到了东汉他就变了。啊，东汉是什么呢？东汉是伪学与经学相辅为用。伪学，哪个伪啊？就是经纬那个伪，伪学。儒学呢与神学接近。伪学的本质是对儒家的神话，东汉流行的伪书是合罗七伪，或者称为七经纬。啊，这一段呢我讲讲是为什么呢？你记住一些书名，因为有些书名就是称纬之书，啊，像圆面包。我们读古书最比较碰到的难的就是一个是人名，一个是地名，一个是书名。他提到很多书名，就是称纬学的这些书名呢，那个是就是我待会儿把它放在那个地方。你们往上看，东汉到了那个就是魏晋的时候啊，就是玄学。玄学的一大改变是什么呢？ 就是当时候有一个叫何晏的，他的无名论，他指出老子追求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，与孔子啊相同，论证儒道是同而非异，这是他的，还有个王弼，有个老子著，他是以儒来释道。他有一个《周易》注，是以道释儒，极大成功，极大成功。就这个学术就是一大变，原来是一个经是一个经的主，一个几个经的互相是他的变了，就是这就是他的思维定式变了，做这个在这里的，书再说一点，我读了这个语气以后。很受，就是说启发吧。王弼24岁就死了，何晏比他大30多岁。他们当时汉魏的时候啊，汉魏有时候讨论会啊，就像我们的沙龙一样，大家坐在一起，就是说啊，就是辩论啊，什么东西。何晏是说不过王弼的，那王弼才23岁啊。他当时50多了，所以年轻人呢，不可忽视啊，不能认为说年纪大的水平就一定高，不一定。他只要悟到了哪一点以后，那他做出来成绩是惊人的，是惊人的。在我们古文字学界，在英语学界都有这么一些，这我就不讲了，他讲儒道回通，天人合一，天人和谐，自然为本，自然与社会整体的和谐，然后隋唐复学，隋唐的易书，宋明的理学，清代的汉学、朴学进考据，这些你看一个个变，这些变都是想的变，脑袋想的问题变，就所谓思维定式变，那么。面对这样一些东西，我们研究的应该怎么办呢？他有这个问题了，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各种思维定式、批判性思维，自己在内心的加以反复的辩驳，尤其是要对传统的、兴起的、外来的、流行的，所有的这些东西加以验证、加以辩然。变了。